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进入30堂课当中的第9课，经文范围在使徒行传7章1到60节，主题是舍身殉道司提反。前一课第8课提到初代教会选出了7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领袖团队，来管理饭食，解决教会内部的需要。作者路加在其中就特别为司提反多做了一些个人的介绍，为这一章预先做铺排，帮助我们可以很快的进入使徒行传第7章的重点。这一章是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一段讲词。司提反从以色列民所认知的历史中切入，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神。第7章的第1节，开宗明义的由大祭司的问句开场。这大祭司可能是亚纳或者该亚法，询问控告者所说的是否属实，也询问被告司提反是否承认这个控诉，让司提反有机会为自己提出辩护。而司提反主要并不是为了要为自己辩护，反而把握这个机会对现场的公会成员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从这些听众很熟悉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切入，不仅是希望他们能够从回顾历史中学到教训，这是古希腊和以色列文化中他们检视自己是否跟世界融合在一起的准则。另外，讲道中司提反也从旧约的领袖中借着挑选人物中有相同的性质，将他们所不熟悉的耶稣重新介绍，让他们认识，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这篇使徒行传最长的讲道针对3种对象，2种是在故事里，1种在故事外，也就是敌对者、犹太领袖以及阅读或聆听使徒行传记事的人。很清楚你可以知道自己定位是在哪一类。我们就先从分析这篇使徒行传最长的讲章，如果你对讲道有兴趣，你也可以从使徒行传每一次提到的讲道中为自己做分析和归纳。第一个重点，使徒行传第7章的2到43节讲到领袖、先知和救赎者。从使徒行传7章2节开始，司提反就开始了他的答辩，透过这个答辩向众人传讲关乎神的信息，这是讲章第一部分的重点。直到第43节提到了领袖、先知和救赎者这个主题。使徒行传7章2到3节，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司提反用我们的祖宗把自己包含进去。司提反他本人也是犹太人，但他不是在巴勒斯坦出生的，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面对这群听众，他们有共同的祖宗。司提反在内文当中所引用的旧约圣经是参考70释义本的版本，其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是采取重点揭露的方式，没有也不需要把历史事件全盘的说明出来。 首先，在斯提凡的讲道中提到的第一位旧约历史的领袖就是亚伯拉罕。这位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在哪里显现呢？并不是在以色列国境内，也不是在圣殿里。亚伯拉罕领受应许之地的地点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亚伯拉罕原本的居住地加勒底的乌尔。尽管是在异教充斥的加勒底，神仍然将他的荣耀向亚伯拉罕彰显。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忠实的记录斯提凡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词汇，你有留意到他怎么样形容神吗？荣耀的神，这是旧约圣经中比较少有对神形容的词汇。在旧约诗篇29篇第三节有出现过。从斯提凡的这段讲述中，也辩驳了在场的人对他的控诉。斯提凡他并没有说毁谤神的话。斯提凡所揭露的这段历史人物的重点是，神采取主动，自我彰显，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敬拜偶像的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要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就是迦南地去敬拜真神。要是你，你会去吗？这是宣教士的生活，到一个不同的语言文化，要适应不同的饮食和生活，为的是要敬拜真神。斯提凡所强调的重点是亚伯拉罕在搬迁移动的过程中，神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掌管着环境。不管亚伯拉罕这一家遇到了什么人什么事，对于神的呼召，亚伯拉罕表现出他对神的顺服和信靠。斯提凡详细描述上帝借着一个还看不到的应许，先呼召一个人在某一国的土地上立国，这个应许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圣经使徒行传7章5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提到亚伯拉罕这位历史人物，就讲到了关于产业和应许。产业这个词带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15次。这个产业是立足之地，小小的一块地方，亚伯拉罕用自己的钱只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但神给他的应许是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自己没看到也没得到这块美地，却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实在是很了不起。请问你会想要接受一栋房子是你自己住不到也看不到，单凭要送给你房子的人口头描述一下，然后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你的后代才能住到，这么久的事情你会相信吗？你会想要吗？斯提凡在这里讲的要点是，虽然没有土地，但是神仍然与亚伯拉罕同在，神给人的应许是跟应许之地没有直接关系，但亚伯拉罕愿意相信，愿意顺服，因为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使徒行传7章6到8节接下来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8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这段是上帝预言的回顾，经文提到的这地方讲的也不是圣殿，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斯提凡要让他的听众明白，神的同在与赐福的工作不只是在以色列人以为的圣殿中，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会延续到他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人。这群后代会先成为寄居者，移民住在埃及，但却被后来的法老奴役，苦待430年。年份斯提凡截取了整数，简略地说到了以色列民被苦待400年的这段日子。但上帝用石灾惩罚审判埃及，之后就有了出埃及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录斯提凡提到的讲道内容，也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目的是要标记出神对亚伯拉罕实现了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定得着应许之地为业。提到亚伯拉罕，再一个重点就是约，以割礼的约做了对这个人物的总结。在旧约当中，指的是两个人的盟约，两个朋友或两个君王的约定，双方都要守约，这个约才有效。旧约圣经中提到神与义人立约，有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等等，这些约都是神采取主动，而这个约定会延续到后代子孙。亚伯拉罕割礼的约是指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男丁在第八天割掉生殖器官的包皮，在身上做一个约的记号，割礼就被视为立约的印记。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下来的第八天就行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也就是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族长。亚伯拉罕顺服神，遵守割礼之约。割礼这个主题，我们会在使徒行传的后段以及保罗宣教的过程当中，都是讨论和引起纷争的话题。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7:9-10的经文。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斯蒂凡提到旧约的第二个领袖是约瑟，因为雅各偏爱约瑟，引起了他哥哥们的嫉妒，把约瑟卖到埃及，神却与约瑟同在。这句话在创世纪出现至少4次。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与约瑟同在，并且以不寻常的方式透过约瑟工作。信实的神没有撇下被卖到埃及的约瑟，神拯救约瑟脱离一切的苦难，神赐给约瑟解梦的智慧，也有能力建议法老解决粮荒的问题，使约瑟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典，成为埃及的宰相和法老的管家，得以管理埃及大国的事务。斯提凡在讲道中提到约瑟这位领袖的用意是，约瑟一生的际遇都是出于神的带领，使他在神面前凡事顺利。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7:12-14的经文。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法老听了约瑟的建议，事先囤积粮食，以至于能够应付饥荒，还能够帮助邻国的百姓。这个饥荒是严重到连牲畜的饲料都找不到了，那人的食物就更不用说了。于是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也就是斯提凡所谓的我们的祖宗，第一次下到埃及。但是初次相遇，约瑟的哥哥们并不认得他。等到第二次兄弟相认的时候，先祖们才认出约瑟来。斯提凡是以旧约第二位人物约瑟，以及接下来会提到的第三位人物摩西，来与耶稣做对照。他们都是第一次与以色列人相遇，被拒绝，第二次的时候才会被接受，是神所差来的仆人。因为饥荒的缘故，法老知道了约瑟是希伯来人，也邀请约瑟的家族来埃及定居，以色列人才因此在埃及有了一段寄居的历史。直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苦待以色列的祖宗，才带出了以色列历史中的第三位领袖摩西。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我们看经文《使徒行传》7:20，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斯蒂凡提到摩西的目的是要呈现摩西的出生，就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对照摩西出生与耶稣出生的背景，这两个拯救者出生的年代，整个大环境对男婴有很大的逼迫。摩西和耶稣这两位领袖竟然在神的保守之下存活下来。摩西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埃及皇宫受到了最高等的教育，上帝的作为实在奇妙。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法老用尽了一切手段要消灭以色列人，而摩西竟然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摩西的成长过程也可以跟耶稣做对照。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斯蒂凡是用摩西来预表耶稣的。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忠实并且简略地记录了摩西的生平。摩西的一生分为3个阶段，每4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第一个40年就是摩西在埃及皇宫受教育，直到他心中有感动去探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第二个阶段，由于他为自己同胞打抱不平，打死了欺负他族人的埃及人，因为害怕而逃跑到米甸旷野，娶妻生子，过着牧放的生活，直到他看见了异象。摩西看见异象的时候，神彰显自己，并不是在圣地和圣殿里，是在旷野的西乃山。摩西就是在这里遇见神，得着启示和呼召。神要摩西把脚上的鞋给脱下来，是因为他所站的荆棘草丛由于主的显现而变成了圣地。 第三个阶段是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旧约圣经《申命记》34章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为摩西的一生做了美好的总结。我们再来看主要的经文，《使徒行传》7章35到37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所熟知敬重的伟大领袖、先知、拯救者。他先前被以色列人弃绝，就像耶稣也被以色列人弃绝一样。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生命领袖、先知以及拯救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刻意的将摩西与耶稣放在一起类比，是为了让在场的听众理解，耶稣基督才是以色列人得救的盼望，更胜于神人摩西。第二段经文的重点是敬拜的圣地，关于会幕与圣殿。经文在使徒行传7章44到50节。在斯提凡的讲章中也有讨论敬拜的圣地这个主题。以色列百姓走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40年，在会幕中敬拜神，直到大卫王朝国家安定稳固，神悦纳大卫的用心，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从此之后，以色列人就到圣殿敬拜神。但神的百姓只能在圣殿中遇见神吗？使徒行传7章48到50节给了我们答案。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使徒行传7章44节提到法柜的帐幕，就是约的帐幕。约柜是放在会幕中，约柜中存放有摩西与神立约得到的2块石头造的法板。会幕是按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造的，作为以色列人暂时敬拜耶和华神的处所。直到圣殿完成，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到华美的圣殿敬拜上帝。神愿意屈就自己，在局限的空间里与人相会，但以色列百姓误解了圣殿与圣地的意义。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种迷思，好像可以去耶路撒冷朝圣，好像只有耶路撒冷是圣地，是不是这样呢？斯提凡借着这篇讲道，希望导正以色列人错误的观念。至高者是旧约圣经对神的尊称，表示神独一无二，唯我独尊，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位伟大超越时空的神是不用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中，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犹太人以为他们拥有了圣殿就能保证上帝的同在。过去先知常常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人不遵从上帝的旨意，以为只要用圣殿的诸般礼仪就可以取代对上帝的顺服，那是完全错误的观念。这也是使徒行传中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圣殿的看法。斯提凡不是批评圣殿，而是指出以色列百姓对圣殿错误的看法。 另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敬拜真正的神吗？从过去到现在，他们都有不同的偶像崇拜，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神，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以为我们在敬拜神，却常常惹神的愤怒。第七章，这一章第三段的重点是重解律法，斥责听众。使徒行传七章51-60节最后一段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除了不认识神，误解了圣殿之外，还错用了律法。从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十诫，摩西所写的五经，就是犹太人统称的律法书，原本都是活泼的圣言，要传给以色列民。律法原本是给予人生命的，但因为人的败坏却导致了死亡。斯提凡并没有贬义律法，而是指出公会中的犹太领袖他们的错谬，他们错用了律法。使徒行传七章51-53节的经文，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斯提凡把我们改成了你们，责备公会领袖抗拒圣灵的感动，像过去的祖宗一样，拒绝并且逼迫神所差来的仆人。内心与耳朵就像没有受割礼的人一样。哇，这样的责备一针见血地刺入听者的耳中，犹太官长们却没有想要悔改的意思，反而让斯提凡遭来杀身之祸。这是后来擦枪走火引起的群众愤怒的原因。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失控的事件呢？使徒行传七章55-56节的经文这样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即将殉道的斯提凡提早看见人子耶稣在荣耀中降临的应许，耶稣接纳勇敢捍卫真道，不以耶稣为耻，不惜摆上自己生命的门徒，斯提凡最终走上了跟随耶稣的道路。使徒行传第七章以介绍扫罗做收尾。喜悦斯提凡被害的扫罗，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使徒保罗。我是杨佳美，下次使徒行传第十课，请您跟着门徒四散传福音去。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下次再会。